圣灵施行救赎第25讲，我们来到一，题目一，普遍恩典运行的方法。那前面既然讲了这么多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不同的地方，那究竟普遍恩典是怎么样运作的呢？我们需要分辨出普遍恩典成就的不同的方法。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啊，他提到普遍恩典约束罪的影响力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因此呢，不论人如何掩饰他们的不洁不圣洁，有些人呢是因为羞耻而约束他们的罪，有些是因为惧怕法律而被约束就不让自己呢把诸般的邪恶都活出来。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向往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生，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最有利益的就是为了自己而诚实的其他一些人呢他们从凡人中提升，就是说呢，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地位的尊贵的缘故，他们能够把那些比较地位低的人呢，让他们任命守住自己的岗位，尽自己的本分。就是有些人是因为对自己有益处而过诚实的生活，有些人因为呢在社会上需要压别的人让别的人呢安分守己，所以呢他们为了自己的尊贵的地位也会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因此上帝在他的护理工作中呢，就限制人的罪性的扭曲，不让它充分的被发挥出来。但是上帝这样做并没有让人内里被洗干净，所以这个不是救赎洗净罪的这个工作是压制罪伯克夫说呢，那下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普遍启示是如何成就它的果效的。我们先读读这些方法。第一呢，是上帝启示，上帝的启示上帝启示的亮光。二，47页，上帝约束罪，上帝约束罪。三，三要跳到50页。第三，神在人类中保持了某一个程度上的真理、道德和宗教信仰。这个也算是普遍恩典的人间有宗教信仰跟道德也是因为神的普遍恩典。第四，人在外表上行义过公义的生活。第五，56页，五，还有诸般自然的就今生的福分这五方面是普遍恩典运作的方法。我们来看第一，上帝启示的亮光，上帝启示的亮光，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若没有上帝启示的亮光呢，其他的方法，刚才所说的什么约束罪人间的行义等等呢，就不可能了，就算可能的话，也不能够正常的发挥功能的，就必须要有神的启示。我们这里所想到的主要是上帝在自然界所发出的亮光和这个照亮每一个人进到世界上照亮每一个人的真光，这种的启示之光，简单的说普遍启示，自然界跟照亮人心的普遍启示，这个本身是普遍恩典的果子，但反过来说也是更多彰显普遍启示的方法。再来一次首先这个普遍启示呢，是普遍恩典的果子，就是因为上帝开恩，上帝动了这个普遍恩典，所以他透过自然界还在人心中光照人，给人一个他的自我启示。所以普遍启示是因为神开恩，开什么恩？普遍恩典。那反过来说呢，你也可以说，既然上帝透过受造之物在人心中 启示他自己，这个本身就是让更多的普遍恩典彰显出来的方法。因为普遍启示呢，是用来引导罪人的自然人、罪人的良心的。再来哈，这普遍启示包括这个自然律，在人心中的律，比方说罗马书二章，等下我们马上就要读的，是要引导罪人的良心的。保罗说到外邦人按照自己的本性会行律法上的事，我们来读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来，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是这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好，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是指没有旧约的十诫的外邦人，他顺着本性，就是他自己的罪性啊，行律法上所吩咐的事，或者不行律法上所禁止的事。那这个是他是他们是以罪人的身份，以有罪性的身份行律法上的事的。他们虽然没有十诫，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的良心就作为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那律法这个词呢，不仅仅是指十诫的，律法这个词是指上帝从创造人类就启示，向人启示的道德律，道德律。所以那到了十诫，就到了出埃及记，十诫当然就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的吩咐。但是呢，在十诫没有颁布之前呢，从神起初创造亚当夏娃，上帝就把道德律颁布给人类的。参考威敏斯特大要理问答讲到道德律的那一段。好，那这个道德律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是的，他们已经堕落是罪人，但是这个道德律还有某一种的功用，比方说叫他们刚才讲过惧怕啊，而行一些善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就是他们的良心和自己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会互相较量的。所以什么是良心，什么是是非之心呢？就是这种的思念上的互相较量是怎么一回事呢？良心或者是非之心，就是人做自我的道德判断，比方说哎呀，我昨天讲的那句话没有爱心哦，那狗不会这样跟自言自语，只有人才会，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所以人会说哎，我昨天做的这件事讲了这句话不对，我心中这个意念不对，那这个是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哦，我对，我做对了，哦，我做错了，我犯罪了。好，那这个就是良心。那这个良心呢，是需要回应神的律法的。我的意思是说，良心若是正当的运作，就必须要调到面对神的律法这个方向来自我判断。啊，中国人特别是男人很喜欢拍拍胸膛说我做什么事都对得住良心。但是这种的拍拍自己胸膛呢，是没有对准神的律法来审核自己的行为的。所以这样子的对得住自己良心不等于对得住上帝。但是呢，上帝造人有良心是要回应上帝的律法。好，这里呢伯克夫说什么，说普遍恩典就算这个没有十诫之前的在心中的道德律，是因为上帝开恩给我们普遍恩典，有了这个自然律在或者道德律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够活出这些律法上的事，就等于证明有更多的普遍恩典。再来一次啊，因为上帝开恩，所以他把道德律放在人心中，而人若回应神的道德律行善，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行善，一般外邦人的行善， 那这种的行善就证明神又不断的在赐普遍恩典。加尔文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的注释说，他说 The Gentiles prove that there is imprinted on their hearts a discrimination judgment by which they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is just and unjust, between what is honest and dishonest. 他说外邦人啊，证明他们在心里面刻印了一种的分辨能力，一种的判断。再说一次啊，外邦人就是按照，因为他们行律法上的事嘛，虽然他们是按照罪性而行的，外邦人这样的按照自己的本性罪性行善，就证明了他们心中刻印着一种的分辨，一种的判断。按照这种的分辨能力，这种的判断呢，他们能够分辨出正直和不正直，诚实和不诚实。不但如此，伯克夫说，我们也可以说比较狭义的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 in a more restricted sense， 比较狭义的普遍恩典也是借着上帝特殊启示的亮光而工作的。再来一次，上帝的特殊启示就是圣经，神的救赎计划，也会有普遍恩典陪伴着。这种的启示，特殊启示就不是普遍恩典的果子，乃是特殊恩典，救赎恩典的果子。再来一次，因为上帝的特殊启示，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圣经啊，上帝没有拣选的人也会读的，也会听到的。所以有圣经的地方，上帝的普遍恩典也在运作的。怎么样运作啊？让人有表面上的道德啊，保存社会的秩序等等。好，这是第一，普遍恩典运作的方法。第二，第二种的方法是透过政权，透过政府。伯克夫说，关于政府呢，我们也可以说政府是普遍恩典的果子，也是普遍恩典的方法，和上面一样的。因为上帝开恩，所以上帝设立政府，而政府呢就更多的彰显神的普遍恩典。根据罗马书第十三章，政府是上帝设立的，为了维持社会上的秩序。所以抵挡政府就是抵挡上帝的典章。掌权的是罗马书三章四节，是神的用人 a minister of God to thee， 是神为你向你的仆人，为了你的益处。保罗认为人的良心呢，就支持这一点，就是必须要顺服政府。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惩罚，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啊。那所以呢，政府配件呢，不是突然的。关于这方面，比利时宣扬告白啊，信仰告白。那比利时信仰告白呢，是比威敏斯的信仰告白早很多很多。这个比利时的意思呢啊，比利时和荷兰呢，这两个国家呢是一块的土地，有的时候分开，有的时候连在一起啊。有的讲比利时那边呢是讲 Flemish， 比较像法文的一种的方言，荷兰那边讲荷兰文，比较像德文的一种的方言啊，他们都是这个地很低很低的啊，所以荷兰要有水坝，因为有些地方呢他们是负面海拔的啊。那比利时的信仰告白呢，应该有加尔文的贡献在里面，是很早很早16世纪的。那比利时信仰告白这样说，我们相信我们怜悯的神，因为人类的堕落的缘故，设立了啊，君王和啊长官等等，上帝愿意世界是由法律和规条来被治理， 上帝设立君王 长官，目的是人的放荡被约束，也是为了在人间一切的事都是按照秩序和规规矩矩的行，所以政府是为了人间有秩序。好，第一是神的普遍启示，第二是政府，第三普遍恩典的方法是公共的舆论。光照在人类心中的亮光，自然之光，特别若是有神的特殊启示来强化的话呢，就是人心中的人良心里面的自然启示，若加上神特殊启示神的话语的话呢，就会做成一种的公共舆论。这种的舆论呢，表面上是符合神的律法的，这个舆论对人类的行为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因为人对公共舆论的判断是很敏感的，就是说人是社会动物，别人怎么想我很重要，很自然的。公共舆论是普遍恩典的一个方法，不过唯独当这个公共舆论是在上帝启示的影响之下成型的。再来一次啊，公共舆论呢，必须要有神的启示的影响，才能够作为普遍恩典的工具。假如这种公共舆论没有良心控制，这个良心又与自然之光和或者上帝的话，就是这个良心又没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啊，这个良心不是与符合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话呢，这种的良心，这种的所带来的公共舆论呢、啊，就成为一个促进邪恶的庞大的势力。再来一次啊，公共舆论假如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话，它在人类中会做一种很正面的影响力。比方说卫斯理时期，爱德华兹时期的大复兴，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悔改，就是指教会内部会有悔改。那有一些的教会的信徒跟长老们是做国家的议员的啊，那所以到了复兴之后啊，就有这些的 Evangelical Party 福音党派。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众议院里面呢、啊，下议院有一些的议员呢、啊，他们是深深受到复兴影响的啊。其中一帮人呢、啊，是委身一辈子要推翻黑奴制度啊 ，William Wilberforce 等等好几位啊。有人说，某一些复兴时期呢，酒吧关门呢，没有生意啊。那这个是公共舆论嘛，大家都不喝酒了啊。然后呢，国会里面越来越多人看到奴隶制度是非人的、非人性的啊。这个有了良心加上神的话，造成很正面的影响。所以不单单是奴隶制度的推翻，还有很多的事情，比方说小学的免费教育。以前英国美国都不是有免费的小学的公校的，要到了19世纪后来才有的。女子教育，女的跟男的同样有权受教育，这些都是宗教改革，经过清教徒，经过卫斯理时期的复兴而来的。反过来说，假如没有神的普遍启示，就是人啊完全抗拒啊，也没有神的话语的影响，或者有神的话也没有积极的顺服或者宣讲的话呢，公共舆论可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20世纪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就是希特勒的德国 那为什么德国人不站起来反抗？经济消退啊，我们需要工作，政府给我们工作，工作就是自由，这个是用来骗犹太人的，把他们都送进集中营，还把他们杀光啊。Arbeit 啊，工作就是 Freiheit， 就是自由，那是用来洗犹太人的脑，也是用来洗德国人的脑的。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啊，要读一本书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经济不好吗？没有工作，政府给我工作做啊。希特勒说什么，希特勒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可比说，中国的文化革命时期也是同样的。公共舆论若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普遍启示，是很恐怖的。今天21世纪的中国和美国的娱乐、大众文化啊、道德也岂不是如此吗？啊，就是没有神的话也。这个普遍启示呢，人也不正面去回应，极力的阻挡公共舆论。简单的说，大众文化啊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些凭良心站起来讲话的啊，在报章上写文章的啊，马上呢从西方的报纸读到呢，就会被软禁等等呢，这些也是普遍恩典啊所结出的果子。第四啊，这个普遍恩典第四个方法呢，上帝的赏与罚。上帝按照他的护理来安排人类的事情呢，有的时候上帝会用愤怒来临到罪人，有的时候上帝会赏赐合乎他律法的行为，这些都很重要的，都是很重要的，来约束世上的邪恶。惩罚能够约束人不犯罪啊，赏赐作为激励。因此呢，在世界上若有任何的道德良善啊，神就用这些来多多的鼓励啊，发扬光大。有些人避免邪恶啊，追寻良善，不是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善事带来赏赐，所以对他们是最有益的。所以这个上帝的赏与罚，公共舆论、政府等等啊，特别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呢，都是普遍启示的的方法。下一讲呢，我们要讲普遍启示的果效。第一啊，因为普遍启示的缘故，上帝延迟执行他的惩罚；二，上帝会约束罪；三，上帝在某一个程度上保持人类的真理、道德、宗教；四，人在外表的行义；五，还要给人诸般的福分。